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称伊朗人民的呼声感动了每一个热爱自由的美国人。今晚我们将为您播放专访的精彩片段。另外，中国即将展开第5次修宪，是否会建立所谓的习氏宪法，为习近平长期执政打开宪法依据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伊朗在最近发生的抗议活动，在中国内外的民主活动人士里引发了共鸣。许多人都表示，希望在这个被严密统治的国家，也能出现一场类似的活动，当局对民权和自由的严控能够终止。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已经迅速行动，以收紧网络审查管控，并限制有关伊朗反政府示威的讨论。中国民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说，政府施压越高，实际上就会越快加速受压迫人们的觉醒。他说，伊朗民众举行抗议的方式以及警察遵循当局指示对他们的抗议进行镇压，会对中国民众和地方警察产生影响。广为人知的是，中共会研究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政治动乱，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以便来维护国内的稳定。在这起抗议事件里，有人已经在社交媒体中提出，中共似乎已经实施禁令，封锁所有有关这次在伊朗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媒体报道。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宣传指令的副本概述，这一管控是考虑到伊朗难以描述的情况。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三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独家专访。彭斯副总统特别针对了朝鲜和伊朗等重大国际问题发表了看法。我们来看看以下专访的精彩片段。
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时，您提到了朝鲜。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他有比金正恩更大的按钮，以这种方式向金正恩发推，是否是在玩火呢？
President Trump has provided the kind of clear leadership on the world stage.
川普总统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这种明确的领导力，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金正恩的新年信息一方面谈到他想要与韩国继续沟通，同时也讲到拥有射程可以到达美国的导弹，并且说在他的桌上就摆着一个按钮。在金正恩发表上述讲话后，川普总统传递的信息是，他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被欺凌，美国不会被威胁，明确地说，美利坚合众国已经计划安排向朝鲜施加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在朝鲜与国际社会僵持、忽视国际社会数十年，并持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数十年后，我们现在开始真正看到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的行动。
您不担心吗？
China is doing more than ever before. China needs to do more, but they're doing.
中国做的比以往都多，中国需要做的更多，但中国正在比以往做的更多，已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朝鲜。我真的相信，明确了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相信总统已经做的，明确了美伊间合众国拥有远高于朝鲜所能想象到的保卫我们人民的能力，并且也明确提出，如果朝鲜能够放弃其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决心。如果他们能废除这些项目，还是有机会能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
副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谢谢您。
那么，彭斯副总统也特别谈到了针对最近伊朗情势的相关消息，他的一些看法。我们欢迎您前往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收看对彭斯副总统专访的完整内容。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今天上午，在中国青海玉树州的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被控煽动分裂国家案。根据扎西文瑟律师梁晓军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法庭当庭播放了主要证据，那就是扎西文瑟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访的视频《一个藏人追求正义之路》。控辩双方和扎西文瑟都充分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梁晓军还透露，庭审是以汉语进行，扎西文瑟语言表达清晰，观点明确。庭审历时4个小时，最后法院宣布 择期宣判。梁晓军律师表示，扎西文瑟关注西藏传统文化和语言传承，并没有分裂国家意图，也不会对政权造成威胁，所以不会认罪。在中国，煽动分裂国家罪最高可判处15年徒刑。自称拥有3.5亿用户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平台今日头条最近是新闻不断。先是去年底，因为官方所称的传播色情低俗信息，遭到了北京网信办的约谈。而在2018年刚刚开始，今日头条又宣布要关闭社会频道，并且启动招聘2000名内容审核编辑，而其中中共党员优先。今日头条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接下来就为您邀请旅居美国的独立撰稿人罗思玲女士来分享她的观察。罗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就先来看看啊，这个在去年的12月29号，我们看到北京市的网信办约谈了今日头条，当时呢是指他们违规转载新闻信息，标题党的问题突出，还特别说他们严重干扰了网上的传播秩序。您先来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是今日头条遭到当局整肃的真正原因吗？
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他遭受整肃的原因更可能是习近平在19大报告里面就特别提出的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就指持续蔓延。然后在12月2号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在浙江乌镇召开的这次互联网大会，习近平是写了一封贺信的，贺信里面就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安全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就是这次遭整肃的原因更可能是跟这两个习近平的讲话可能有关系。
那更有意思的是，罗女士，我们也看到了在整肃之后，今日头条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比方说这两天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是宣布关闭了他们的社会频道，封禁了1000多个账号，同时把新时代频道来设定为默认频道，同时就在昨天还宣布要招聘2000名的内容审核编辑，而其中党员优先。今日头条方面的说法说呢，这是为了要更好的来弘扬主旋律，宣传19大精神，报道建设新时代。那么您跟我们谈谈这个今日头条它一连串的动作又是为什么？您认为今日头条的发展前景怎么样呢？
我想他这一系列动作其实和我的猜测，第一个问题猜测的原因可能是类似的，就是习近平的讲话，19大的召开，就特别是这个新时代频道，一听这新时代频道就有点就和19大之后我们主旋律是迎合的，而且他关闭社会频道，就是他之前也是类似的频道都关闭了，推荐了热点社会图片这种稍微就是能够知道一点反映时事的，这些频道全部关闭，这是令人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觉得此后这个今日头条的这种前景就是在短暂时间里我是非常不看好的，除非有比较大的社会有比较大的改变。然后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我们会想象的越来越提前，越来越无法看到一个真正的新闻。
就像罗女士您刚刚提到的，可能没有办法再看到一个更全面的新闻，那么您觉得这未来的情况可能不容乐观。我们也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在今年的新年贺词里面，他特别强调2018年是要全面贯彻中共19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所以也有很多的分析师认为中国未来的网络空间会更加来强调这个所谓的主旋律，而网络空间还有言论自由可能也会面临进一步的打压。那么您的观察呢？
我观察，我觉得确实会这样，而且我还是非常悲观的，因为在科技在集权的时代，科技集权对于统治是更有利的，更对于集权是更有利的。虽然网络会给我们也觉得每个人都觉得我们好像空间大了一点，自由多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从整体来说它是更有利于做集权统治的。它现在就几乎到每一个角落了，不像过去你还有一点点空间。所以我觉得就像这个监控镜头，人脸识别已经 这种已经很发达的技术，所以我想不单是言论吧，就很行动什么，就这种监控会越来越紧张。
好的，我非常感谢您，罗斯林女士，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点评工作。那么除了今日头条，新年刚开始，在北京有一桩公案也引起了许多的关注。这个案子呢，是西城区的法院所进行判决的，被告是中央芭蕾舞团，他们不服上诉，北京高级法院维持原判，要求中巴要支付原告120,000元，而中巴呢就上网发表了声明，怒斥法官法盲。西城法庭回应，最高法也介入批评中巴，甚至最高司法当局出面，按说呢是可以摆平此案的，可是事情的结果却是更高当局来出面，将所有的相关声明通通给拿下来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就要带大家来谈谈这个新年的第一案。我们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啊，你好玉文。
是，新年好。
新年好，新年好。
是，我们讲到这个中巴，很多这个网络上现在开始有一些舆论在调侃说中巴打响了2018年的第一枪响啊。那么到底这个案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案情？那么感觉上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严重，这个原告和被告到底是哪些人？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和讨论？
他是这样，他是因为呢，这个案子本身它是虽然不大，只涉及到120,000人民币，这个很小的一个数目，但是它的一个引申的意义，它里头内涵的意义是非常的深远，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文化大革命这一个样板戏，八个样板戏之一这个红色娘子军的这个一个版权问题，还有一个继续排演问题。那么原告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知名的电影演员冯远征先生和他的妻子梁丹妮，那么梁丹妮的父亲就是这个红色娘子军的这个原来这个剧本的这个电影剧本的原作者。那么现在这个冯远征和他的妻子呢就状告中央芭蕾舞团，说是这个有我岳父的这个版权在里头，你们要支付版权等等，就打了好长时间的官司了。那么最后呢，西城法院就判决，就是说冯远征和梁丹妮他们这个要求有道理，你们中央芭蕾舞团呢应该支付冯远征和梁丹妮120,000元。那么判决下来以后呢，中央芭蕾舞团就不服，他继续上诉，那么上到这个北京高级法院呢，北京高级法院还是维持原判。北京现在还有一个知识产权法庭，知识产权法庭呢也是支持西城区法庭。那么这样的话，在这些法律上的程序的过程当中呢，中央芭蕾舞团全部败诉了。败诉以后呢，他又不愿意执行这个法律判决，他就所以推上网一个发表了一个声明，引起了好多人的强烈的反响啊。
嗯，是，很多人说啊，这个中巴的这份声明里面可以说充满了很多的文革还有政治化的语言，甚至还有人质疑中巴是不是把整个事件从这个法律问题把它衍生为是一个政治问题。你的观察呢？
是这样，他是星期一出来的吧？现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出来的。那么我当时就仔细把这个中央芭蕾舞团这个声明看了看，当时就直觉感到它是一个就是完全是政治口号比较多，而且是文革当中的语言也比较多。他就把这个整个这个司法这个程序呢，把它政治化了，就用政治正确。他说这个样板戏是当时文革当中，中央领导肯定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喜闻乐见的这么一个东西，不能让你今天你们这个冯远征和梁丹妮夫妇呢，你们把这个就是好多人的成果你们自己拿去，这是不可以的。那么他发表这个声明之后呢，西城法院马上就发表一个声明，就说是你们这样这个不讲道理，我们还要继续执法，而继续强制执行法院的判决。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西城法院也回应了，但是很多北京的报纸呢，就比方说新京报也发表一篇快评，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中央芭蕾舞团的这个报道呢，通篇充斥着他的声明，通篇充斥着道德化的指控，而且用词激烈，少了一个高级别文化单位的应有的气度，也与芭蕾舞团一贯的优雅气质和艺术形象不符。那么他主要说什么呢？这个中央芭蕾舞团在中国是属于中央一级的这个文化艺术团体，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声望的。那么你不可以这么一个高级别的文化团体，用这么一种 就是政治性的这个侮辱谩骂的语言，他比方说他是新生的法官，你是法盲，你是这个胡乱枉法判案，就用这种就是说我们广大群众应该坚决抵制你这种非法判决什么，就是用这样的语言。那么就是新京报发表一个社论，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2号晚上，就是最高法也通过他的公众微信号也发表了一个评论，也是支持新生法院，就是说你这个中央八六团呢，你不服你可以，你要走法律程序，你要继续上诉，你否则的话你就必须执行法院的判决。
嗯，
你如果不执行法院的判决，你反而到街上来骂街，就有点这个就是说不过去了。
所以其实从当局还有官媒的这些反应可以看来，大家都在一致谴责中巴发出这样的一个声明。
对，
可是从中巴的角度来讲，他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很委屈，
很冤枉。
对，他觉得在现实的这个社会，特别在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个所谓社会衙门，这个门非常难进，所以在社会上其实也有很多的社会大众经常会通过上网来诉苦，来申冤，来上访，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那为什么中巴的这样的一个网上声明却引来这么样的大的挞伐，从一个问题甚至演变成一个大问题？刚刚我们在新闻一开始还介绍，甚至有最高当局出面要求全面晋升呢。
现在没有说是就是没有就是任何的证明来证明就是最高当局，但是很显然你像这个中巴的声明被拿下去了，然后西城法院的声明也被拿下去了。就是上海有一份比较开明的就是报纸报刊叫澎湃，澎湃他就刊登了这个中巴的声明，也刊登了西城法院的声明。但是现在呢，就是澎湃的这个你也找不到西城法院的声明了，你去查他是五一已经下线。那么甚至凤凰网他是在海外的香港的一个网，他也转载了这些东西，你现在就去查你也查不到了，凤凰网都下架了。你去中国那个官方控制大媒体新华人民所有的都没有刊登，只有现在有一些小的媒体，就是自媒体或者是所谓的民间的媒体，就是一些网站还转载，就是中央的这个下令封杀这个没有封杀那么彻底。就是最高法的这个公众微信号，就是史鸿举先生这篇文章呢，你现在查虽然是大的网站没有，官方网站没有，但是小的网站你还是能够找得到的，就说明这个比较高的一个主管网信办的一位先生，他代表中央对这个案子来做了下了一个这么个指示。不管你们谁说张三李四王你们说双方，我现在对不起，我都给你们拿下来。这个里头表明一个，就是说中央不想让这种这个事情呢，就是影响整个的就是老百姓新年的这个安定团结吧。因为他们从各方面从历史上来看呢，就是代表中央八六五团的这一方面，他也有他的道理，因为这个事情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你不可以现在你们家属还来这个来我们这儿寻求什么版权啊，什么这个寻求就是物资的这个回报，他说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总的来讲，可能就跟我们刚刚上一个连线提到的，这不符合这个习近平所要求的主旋律。
是是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点评，谢谢海涛。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到中国即将展开第五次的修宪工作，这次修宪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是否将会进一步增强习近平对政治权力的牢牢掌控呢？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高鑫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将和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一起加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个星期决定，将在2018年的一月召开19届二中全会，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一旦通过，这将是中国从2004年后的再次修宪。尽管中国官媒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一般认为这次修宪的几大重点将包括习近平思想入宪、正式成立国家监察委以及修改国家主席的任期。这次修宪是否真会产生习式宪法，为习近平延长任期来铺路呢？中国修宪为何存在共产党超越宪法的畸形怪象？而中国频频修宪的目的又在哪里？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长期关注中共高层人士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高鑫。高先生您好。
嗨，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那么第二位，
谢谢，
谢谢您。第二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谢谢您来到美国之音，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高鑫先生，从去年中共的十九大之后啊，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了党章之后，当时很多人就在预料了，这个后续的动作肯定就是要启动修宪，把这个习思想进一步的写入宪法里面。那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确立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习式宪法？
我想现在外界知道中共政权肯定会在今年三月修改宪法的前提下，基本上都把关注焦点放在国家主席的任期上。
是，
那么我认为国家主席任期这一次是不是要改，或者是不是干脆要取消，都不妨害在今年三月正式出台的这一部宪法是一部中共执政史上第一部带有浓厚个人色彩，也就是习式色彩的宪法。所以呢，我觉得主持人用习式宪法来形容所谓的新宪法，即将出台的新宪法是很准确的。
那您认为这样的一部习式宪法，它将会再次的把习近平的这个地位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想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在于他在他的序言还有他的总纲，特别是序言中是否会仿效2017年刚刚出台的习式党章中的相关内容。那么根据习近平上台5年多以来一直特别强调的，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言下之意是过去不够旗帜鲜明，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把文革中的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又重新拿出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口号。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我觉得我们有依据有理由相信习近平会在新的这一部宪法里边不但是重新界定加强党对国家领导，同时也要把习近平个人的名字写进去。至于把习近平个人的名字写进去之后是用一种什么方式表达，那么是我们一会儿一块儿要和军涛先生继续讨论的问题。
好的，那么王军涛先生，我也想先请您简单的谈一谈您的看法，您对中国的第五次修宪，您的看法和预测是什么呢？
对，我同意高鑫先生说法，其实简单的把习近平的这个名字放进去，可能对习近平来说还不足以突出习式宪法的特点，他可能会把习近平的一些具体的提法放进这部新的宪法中。其实我还关注呢，在习近平在他就任以来，特别在中共十九大上，围绕着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上，他和党内的元老就中国现在的目前发展阶段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如果要是把这样的一些说法，习近平的这个执政以来一些说法都放进了这个宪法里，那么这部宪法的习式色彩就可以更加重。 那么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国家主席的任期问题呢，我觉得高新先生刚才还是比较谨慎的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可以他往后放一步还可以。我觉得国家主席的职权问题可能在这次的修宪中会有所体现，因为实际上在中国现在的宪法，国家主席实际上是虚君制，就他只有批准权或者是背书权，他并没有还有公布权，他并没有一个动议权和直接参与制定国家一系列的大政方针的权利。
所以您觉得是否有高新先生您说
对不起，我补充一下啊，刚才军涛先生讲到的就是关于国家主席的权限，我想呢国家主席的权限如果在这次修宪过程中被触及甚至被大幅改动，那么前提呢应该是把国家主席的任期取消，把国家主席任期加成三届四届，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干脆取消最简单。为什么我这样讲，就是因为党章，这次党章所修改的内容所添加的内容已经是在明白表示习近平没有任期。
嗯哼，那您觉得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习近平如果要以党的最高负责人继续兼任国家主席很长一段时间，数届，就两届之上我们叫数届，数届的前提下，我想呢国家主席的这个权限权他国家主席权力的界定会像有可能会像军涛先生所说的在党章上加进习近平所希望的国家主席权限的内容。
是，那么高新先生还有王军涛先生，我想先请高先生继续来谈谈。刚刚我想请教的就是，在王军涛先生提到了，就是对国家主席的这个职权，他的这个权限的这个范围可能会有一些修改。那么是不是甚至还有人说，会不会改为总统制？那么类似像这样的讨论，高新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改成总统制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因为改成总统制对习近平来讲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名字，这是第一。第二呢，中共政权现在已经习惯了一个做法，就是对外在国家主席对外的时候其实用英文翻译是翻译成了总统，就是把那个字翻译回去就是总统。在这样的前提下呢，我想他在内部因为已经有了当年的毛主席，所以呢他是不是会仿效总统那个西方国家或者其他国家的这个总统制的具体内容来界定中国国家主席的权限。虽然金涛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比较新颖，但是我还是认为，既然是强调党指挥枪，既然是要让习近平以党的总书记的职位，党的总书记的身份，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继续的长期的去兼任国家主席，那么国家主席的权位是大是小，是虚是实，国家主席是不是只是一个国事活动外事活动的象征，对习近平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也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习近平为了让自己这个独裁面目不至于太被外界诟病，太被党内外诟病，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次修宪把习近平的所有希望呢，贯彻他领袖形象的那些内容都加进去，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中国梦啊，两个一百年等等，所谓的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思想通通都塞进去，但是呢在国家主席任期问题上根本不做任何改动，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道理在于，虽然习近平做两届党总书记就离开他的位置告老还乡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但是习近平是不是有可能在下一届，就是刚才军涛说的再把国家主席的任期取消，或者是国家主席任期干脆不取消，习近平在两届国家主席之后他去兼任全国人大的委员长，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
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呢？
对，我其实也倾向于高新先生看法，因为从中国共产党只要他是保证他领导国家的全部的国家机构的话，在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在宪法上没有具体条文的规定，但是他能做到这点的话，实际上习近平只要保证他是习核心，我觉得核心和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具体区别就在于他其实没有任期，只要他活着他就是核心。所以像我们在中华民国政治史上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国家机构中除了一个军委主席之后，他仍然可以号令全党全军全国，那就是因为他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包括甚至党的这个具体职务的任期， 在习近平那个地方，我觉得如果一旦全党姓习、全国姓党之后呢，这个就都不是那么重要。
嗯哼，我们在这
好，我
哎，高先生，
先
让我先说一下，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际问题专家张家敦先生啊，他最近也特别针对中国即将展开的修宪，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他在访问当中，他特别谈到了，他说如果习近平真的能做到通过修宪达到长期执政的目标，这说明了他真的控制了中国的政治体系。不过这会引发一些力量的反对，因为这是越权。我想请高先生先简单跟我们谈谈您对于张家敦先生这样的一个分析您怎么看，然后继续谈谈您刚刚要补充的。
好，我不认为张家敦先生现在在十九大之后，就是党章已经完全姓习了之后，再提这个习近平是否已经把他的权力稳固，大概意思这样，这样一个前提，因为这个大前提已经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了，就是习近平已经成功的实现了党内晋升。我说的晋升是禁止的禁，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就禁止反对声音，在这个前提下，所谓毛泽东所说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至少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预见的时间内，不太可能发生了。习近平对这个党的这种独裁式的个人专断式的领导，已经超越了毛泽东。道理很简单，因为毛泽东时代他江山打下来就是几个山头几个派系，这是第一。第二，文革时期先是出了林彪事件，继而呢又有毛泽东自己力不从心，所以整体上讲，毛泽东对整个政权，特别是对整个中共高层领导的那种绝对控制权，还不如现在的习近平。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习近平对宪法的修改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想法，让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的理论，让自己的这种核心领袖地位去法制化。
嗯，非常有意思。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我想呢，根据这个刚才军涛先生所分析的，我继续往下讲，就是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更改或者是删除国家主席任期这个需要再讨论，而且呢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前提下，那么所要修改的中心内容，我想呢可以用三个党字，就是共产党的党字来概括。第一是党国关系，第二是党法关系，第三是党军关系。如果把第二个里边刚才呢讲到了国家主席的权位问题，那么也可以把党法关系和党政关系，也就是党和国务院的关系都放在一起谈。所谓的党国关系呢，我觉得像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就习近平个人色彩最浓的一部宪法，这是肯定了。那么在宪法的序言里边，除了把中国梦这些内容放进去，补充到邓小平理论之后，我们现在呢需要观察的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是进入了2004宪法，但是再往后没有修改，所以胡观点没进去，就是所谓发展观。那么会不会再把习近平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进去的同时，也把所谓的发展观放进去，就像党章中的那个排列，这个是我们需要观察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跟那个三个代表和胡观点有所区别的，就是只有三个人的名字进党章，这三个人名字当然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和现在的习近平。这是所谓的党国关系里边要强调的。党国关系里边要强调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总纲里的第一条，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句会不会按照党章的内容，把党章的第一段、党章总纲的第一段的内容放进去，就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么按照习近平现在的思路，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好，这是党国关系，就是东西单位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一定要在党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的这部宪法里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非常明确的体现。这是第一个。
在这里高先生，我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您既然提到了党国关系，我们也知道邓小平当年一再的想要努力把党与国家、党国来分离， 但是我们看到了，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这不仅仅是党国，更是党领导一切。他说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嘛，所以呢，
对，
党领导一切。那现在我们又看到这个修宪的动作，在现在这个月不知道是哪一天要召开的这个二中全会上，要来讨论提出这个对于修宪的一些建议，然后三月的时候来修宪。这种由执政党来完全主导提议修宪的做法合法吗？
这种做法你站在外界的角度去评论是不是合法，当然它是不合法。但是呢，我现在要讲到的就是刚才我说的三个党字概括的第二个的党
法
关系。他要是解决了这个，从字面上从宪法里解决了这个党法关系，那么由他来主导修宪就合法了。我说这个法是打引号的法，合于他的法，他自己就不自相矛盾了。很简单，就是文革宪法里边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界定，文革宪法是唯一一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句话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限制词。
嗯哼，
那么习近平在特别强调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调的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样的前提下，他只要把中国人民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句话重新恢复
确立，
那么这一切都合法了。
嗯哼，那么好，我在这里我想请听听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请您简单跟我们谈谈好吗？
对，其实这个共产党主导宪修宪的话，这个问题呢其实谈不上合法还是不合法，合宪还是不合宪。因为呢按照中国现在的宪修宪程序来说，共产党完全可以做到按照目前的修宪程序去修改它的宪法。那么其实就像在美国和西方的这些法治国家也是这样，就是说是由党还是公民团体还是什么人提出一个修宪动议，那么这个只要过了一个门槛，走了一个程序之后，它都可以算是合宪合法。问题在于呢，中国共产党对宪法的践踏和违背，或者他在修宪中的违法和违宪，实际上他是践踏了宪法中的一些具体条文，比如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关于国家机关权限的一些规定。我其实刚才讲到说，如果真的这个宪法要是习式宪法，为什么我很看重国家主席权利，就是实际上从目前为止，从江泽民后期，比如他主导了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边界条约的修订，一直到胡锦涛整个任期，到习近平在去年召开G20，实际上都是国家主席越权了。因为在现在的目前宪法规定的权利都没有这一点。其实共产党在刚才高新先生提出党法关系，实际上是中国现在这个宪法的一个是不是宪政国家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共产党呢从来就是不尊重宪政的基本理念，就是所有的政党、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必须在宪法的架构中进行活动，那么它是超越宪法的。那这一条呢，我觉得在这次修宪中间呢，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宪法服务于他个人独裁的话，他因为他现在既不是人大委员长，他也不是国务院总理，那么国家主席实际上在虚君制的这个架构中间，他只有一些礼仪性的权利，他没有主导一个具体国事活动的这个权利。那么在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他如果不把国家主席权力扩张的话，那么他只能继续作为一个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影子内阁，整个国家机器的这个影子机器在背后呢操纵这个国家机构的运作，而习近平是不能够走到前台来去主导一些具体工作。
嗯哼，对于修宪的工作，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这位署名叫先生甲鱼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这次修宪如果没有经过全国人大提议和讨论通过的话是完全非法，若通过后的内容关于人权部分有变动也是属于非法，现在习近平思想都凌驾于宪法之上了，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另外呢，这位署名 QQQ 的网友他说，中国这次十九大没有指定接班人，下次可能搞假中央民选，习大大将再做两任，等着瞧。而这位署名叫 FD 李的这位网友他说，宪法这种东西在政党合一的国家就是一纸空文，忽悠忽悠老百姓。 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在中国不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宪法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且也不必把所谓习式宪法太当回事，因为现在的宪法是中共制定的，但中共照样没有遵守，刻在墓碑上的名字不能不朽，写入宪法的名字将是耻辱，而且可以预测谁对宪法修改的越多，谁在历史上的名声就越臭。那么高新先生，我知道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三点，从党国、党法、党政，那么谈到了这个党军关系，您能不能再跟我们谈谈这一次的第五次的修宪，您觉得可能还有其他哪些重点值得我们来关注呢？
好，谢谢。我讲到了这个党法关系，就是党和人大，因为人大从宪法的角度是法律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机关，另外呢它就是制定法律的机关。刚才呢有网你读到的网友们的评论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像军涛所说的，他的所谓修宪他会假兴假意的用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建议这样一种做法，然后呢对人大进行私下里的命令，或者不搬上台面的命，不搬上台面的命令。在这个前提下，他还会假兴假意的让完全服从于他的全国人大去履行一个修宪的形式，所谓我们经常所说的所谓民主过程。那么这些呢对习近平来讲呢，正是因为有这些网友的评论，有这些普通大众和外界媒体西方世界的看法，所以他才要修宪，他才要让宪法的这些就是文字上的内容符合他跟他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从所谓法理上能够解释得通。我刚才讲到的三个党字来概括呢，还没有讲到就是党军关系。党军关系，那么我们发现就是这一次习近平改党章特别强调了说，就党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第一。第二呢，特别突出了习近平个人的内容，说要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修改党章之前的历次修改党章中，只不过是以总结性的语言在总纲里把邓小平理论用邓小平的名字冠以邓小平的名字写进去了，然后呢三个代表写进去没用江泽民的名字，然后呢把胡锦涛的发展观写进去也没用胡锦涛的名字，但是在前边的序言里边还是提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如何如何，在邓小平领导下如何如何，在江泽民领导下如何如何，在胡锦涛领导下如何如何，都是一种总结性的语言把他们的名字写进去。但是新的党章不一样，新的党章是在为今后铺垫的内容里边把习近平的思想写进去，把习近平个人的名字写进去，这就决定了习近平的永远领导地位和永远领袖地位。在党章里呢，我想如何在他的具体条文里出现习近平的名字，那么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党的绝对领导，加上一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这样的把习近平的名字整个在党章里边突出出来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2004年以后修没有再继续修改宪法，所以呢现在宪法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这一段表述和国防法是不是完全一致的。国防法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法是九七年确立的，其中的第三章第19条里边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呢根据国防法，根据习近平一再要求的党对军队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我有理由相信这一次在宪法的第四届中央军事委员会这里边的内容很可能会把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党的绝对领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贯彻习近平的强军思想这样的内容写进去。
还有一点我想请教我们的王军涛先生，那就是在这次的修宪当中也有人猜测到，特别在习近平最近不断地强调这个社会的矛盾， 还有人民所面临的这个困难群众的这个相关问题。所以其实对民众来讲，他们最期待的是修宪当中与民生与人民有关的议题。我们知道在2004年中国的那次修宪特别加入了政府承诺保护私有财产和人权的条文，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条文有没有确实的落实，大家可以说是有目共睹了。但是这一次的修宪工作，其实也有很多的中国民众在想，这当中会怎么样来就中国的这个社会矛盾问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表达？您的看法和您的预测呢？
对，我想可能会在这一次的宪法的序言或者在总纲中间呢，加上一些习近平特色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法呢，在过去的共产党的党章和宪法和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行政法规中也都提到过，但是呢，不是习近平特色语言。也许这次呢，我想为了突出宪法是习氏的这种宪法，而且是服务于习氏个人独裁的政治需要的话，那么在这些语言上可能会有习的特点，比如习会把什么时刻要把群众放在心上啊等等这些语言，当然用一些更有宪政的或者法治的这些术语再表述一下，这个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至于说其他方面的内容呢，因为我习近平我想对国家整体结构上他到底应该去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去应对现在的具体的矛盾和问题呢？这可能现在还不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他现在主要考虑议题还是一个大的国家的一些发展战略方针的一些问题，而对于民生这样一些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有这个尖锐的社会矛盾问题呢，我认为就是根据他对他前几年的观察，在整个的干部队伍他还没有做一次彻底的清洗，就像邓小平在84年完成对干部队伍的清洗之前的时候呢，他不大可能把所有的想法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整个国家的政策和运行之中。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持续在发言啊。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他说，修不修宪中共都不会放弃行恶，修不修宪中共都不会给予百姓任何权利。还有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大家都忽略了中共在今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人民民主，他们一直说支持共产的是人民，反对的是公敌，现在许多人就真的认定了共产社会就是自己的宿命，中国人就该这样。而这位署名叫美丽的这位网友说，宪法改不改都没有用，宪法中共又没有兑现过，宪法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人大选举都没有兑现，而修宪只是做做样子而已。那么在推特网站社交平台上，我们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篇评论，特别针对中国的第五次修宪，他有这样的一个评述，我觉得相当的有意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修宪只要不公示官员财产，反腐就是假的，只要不放开言论为人民服务就是假的，只要不面对历史错误，所有保证都是假的，只要法不大于党，民主自由就是假的，只要不实行普选，所有的平等都是假的。接下来我们时间还有一些，我想继续的请教我们的两位嘉宾，或者先从高新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中国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自从2004年之后这是第一次要进行修宪，但是实际上却是这部1982年开始施行的宪法的第五次修正。但是我们知道看美国200多年来的这部美国宪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中共为何在短短的30年内要历经5次的修宪，频频修宪，它的主要目的在哪里呢？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共产党与时俱进，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它的共产党在不断进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共产党是在不断修正错误的前提下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习近平的新国走向习近平的中国梦的具体内容。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我想呢，习近平这一次修宪很可能会把上一次修宪里边一直坚持的从82宪法开始从来没有改过的一句话叫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可能是外界从来没有关注到的。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所言所为和他在党章里边塞进的内容决定了习近平在外交上的韬光养晦已经抛弃了，这是第一。军队上呢他也是强军思想，那这国际民生角度呢他也自己已经是一再强调中国现在的国力，中国人民老百姓他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大大的提高，所以这种初级阶段我想呢应该是和
习近平对中国现在这种国情、现在这种发展程度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这句话我想呢，他们可能会取消，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我们一再讨论到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刚才网友们也一再抨击，就是以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里边所归那些内容，哪一条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行和真正的保障。但是我想呢，这些东西虽然都是纸面上的，都是文字上的，就是哪怕仅仅基于宣传上的需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这个第二章的所有内容，我想不会有大的改动，都会继续保留。但是呢，我现在觉得第四十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非因为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之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共产党政权定这一条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互联网这么发达，
嗯哼，
没有微信，甚至没有手机并不普及。在中国，当时中国社会，我想2004年手机还非常不普及。在这样的前提下呢，他很放心地写了这么一条。那么在今天，中共政权已经专门有法律对互联网进行管制的前提下，国务院也出台了所谓的相关政策，对所谓的通信自由进行限制的前提下，他会不会这句话写得更有弹性？他完全取消这一条，我不太相信。但是他要把它写得更有弹性，更有利于中共政权在执法，我这个法加了引号的，在对通信自由的，在对这个公民进行通信自由的剥夺的角度进行执法的时候，有法可依。那么他可能会对这句话进行适当的修改。
嗯哼，如果真是要这样的修改，这其实对民众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我想继续请教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那么如果真要修改的话，是不是真像高新先生所说的，他可能是适度的，或者做一些有弹性的一些调整，而不是完全的删除？
对，我觉得我同意高新先生的关于趋势性的描述，就是你可以看习近平的这个党的这个报告上可以看出来，在数万字的报告中，公民这个词只提了一次，人民这个词提了200多次。那么他现在已经把在习近平的思想中，实际上公民作为一个个体不是那么重要，而人民呢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整体上来说呢，那么他给他看得很重要。所以在对这个宪法的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上，我觉得他可能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党群的关系上角度，可能做一些适当的调整，但也可能不调整，因为修宪如果修的太多呢，他会有很大阻力，而且会引起很多的不必要的政治猜想，会影响他的这种政治利益。但是呢，从长期的这个趋势上看，习近平这个人脑子里是没有公民的，而且在他的党的报告中唯一的一次提到公民这个词的时候，是说公民道德教育工程，也就是说要把公民关在笼子里，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提出公民的问题。所以从这次报告上看的话，我是赞成高新先生的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呢，他可能是把国家安全这个问题提出来。在过去的时候呢，邓小平时期以来呢，一直强调发展和平和发展是主旋律，中国要开放。那么在习近平执政以来呢，把国家的安全的这个东西提到了一个日程，而且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已经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还有在国家的一些具体的政策条文中，对原有的执政党的很多做法做了调整。第二个呢，就是他会要突出党对这个国家的控制，那么这个要应该反映在具体条文中。过去呢，共产党在80年代的改革时候，刚才用高新先生的术语说，党国的关系呢，实际上是走向是党政要分开。那么这个，至于说呢，党怎么管理国家呢？一度在国家的主要的机构中间呢，都把它由党委变成了党组。那么在90年代之后呢，说党要执政，在这个口号下呢，党委书记一度呢都兼了这个人大的委员长。那么现在看来，习近平按照他目前这个思路走的话，他也一定会在国家的领导体制上会做一些修改。他至于怎么修改呢？这个我们要看，因为目前来说，党在国家中的这个领导地位，实际上就是在宪法序言中做了一些这个原则，在思想原则阐述时候做了说明。但是在这个具体的宪法中间呢，这个条文中间他没有。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在对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会不会要加进一些，就是这个强化国家安全这样一个概念？特别是习近平在党的报告中已经讲了，新的战略和新的思想落实，要在激烈的斗争中实现，这是他与以往不一样的一些提法。那么他是准备要在，就是像刚才高新先生在之前写文章也说过，我这个在他有些地方是回归文革的，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就是他年轻时候很熟悉的一些政治语境中间要实现他的抱负的话，那么会不会在这次国家修宪中也会有所体现？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观察的。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几位网友的这个表态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乐乐的网友，他说：建国初期的54年宪法是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宪法，但是没法在当时的大环境里真正的全面落实和执行。他特别提到，今年的这次修宪主要还是习思想入宪。国家主席任期不会改，因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在中国才是最高领导人。而这位署名叫张帆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是有宪法无宪政。雨伞娱乐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还写着党领导一切，那么如果按这个法来说，那就不需要宪法了，用党章来统治中国就行了，费那么多事干什么呢？那么节目最后，我们想还剩下大约4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先请高新先生跟我们用1分半左右的时间也来谈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国家监察委。据说在这次的修宪工作当中，它也是一个重点戏。我们看到习近平在今年的新年贺词里面，很多人注意到他并没有提到了反腐工作，所以也有很多人对国家监察委真的是否可能在宪法修宪过程当中得到重视也产生了一些怀疑。高先生您的看法呢？1分半左右时间。
好，国家监察委肯定会成立，这不用讨论。国家监察委进宪法也不用讨论，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两块牌子一个机构来理解国家监察委。所谓的国家监察委在中共党内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国家层面挂上一块牌子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那么这两个机构呢，这两个机构是合署办公。所谓合署办公和刚才我讲到的两个中央军事委员会其实是以两块牌子一个机构，道理是一样的。在这个前提下呢，其实中共政权的本意就是要把它执行党纪的一套全部用在合法的，这里的法还是打引号的，用在合法的执行政纪的这个手段上。在这个前提下呢，我想呢，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里边是不是有些内容以相关条文也需要改？比如，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非经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这样的内容，那么是不是会根据监察？因为那个监察委他的权力大于他的权力已经大到了可以随便对他所监察对象进行人身自由的控制，那么是否会一种非常变通的或者相对隐晦的语言写进宪法里，我们可以观察。
嗯哼，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呢？同样1分半左右时间，请您谈谈。
对，我对国家监委呢入宪的话，这个呢，我是觉得有一些迟疑的。如果说他这次会入宪，因为我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目前中国的宪法虽然共产党并不拿它当回事儿，但在制宪的过程中，还是一批宪法学者去写它。那么对国家权力的基本各个方面，以及这些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呢，是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设计的。如果要是国家监委入宪的话，那么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等于是平行于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向中国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也向人大负责。那这按现在的宪法结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它有没有执法的权利？它有没有在法外进行调查的权利？因为我们都知道呢，按照中国现在的宪法、刑诉法、刑法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个中纪委的运作是毫无疑问是违法的，但是共产党整个的运作就是违法的，包括他的党费、他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都是违法的，这本来都是跟国法。但是呢，如果国家监察委作为一个国家机构，他并列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话，那么他可不，他需要重新对宪法中和刑法、刑诉法许多的提法都要重新进行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工程有些大了一些。 这次的话，人大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很难。因为设一个国家监察委，就像设一个像比如像公安部，我们知道实际上他已经在事实上他的权力甚至在实际上还高于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实际的管理公民和社会的时候，但是呢他仍然不必把他入线。所以国家监察委我更倾向于，如果他成立的话，那么他可能会在一个比如，当然放在国务院也不合适，因为它本身国务院是个监察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还是有些迟疑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一次感谢高鑫先生，也感谢王军涛先生今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要和您来探讨美国是否正在经历自己的文革，川普和毛泽东真能相提并论吗？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